嗨，我是威力，你线上奶爸又突然出现啦。今天我们单元是威力研究室用研究改变的财商视野。今天的题目是困霸数钱吗？五四七股利所得税研究。为何有股利所得的抵减税额呢？ 8.5% 的扣抵税额为何不调高啊？这个提到最近刚好是这个报税季节，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你可能也遇到说，我现在要来报一些股利所得啊，那政府要跟我课税啊。说实在，股利所得这件事情是许多存股族的重要收入来源啊。但是我们应该怎么节省股利所得税，其实也是一门重要的课题。2018年台湾实施了股利所得税的课税新制，对存股族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那这次的研究啊，我先来研究一下股利所得税课税新制的相关内容，以及存股族怎么去做一些节税的一些方向啊。那当然因为这个研究其实它是一系列的，所以啊可能如果没有研究完的部分会在后面的集数再跟大家做分享。股利所得税的课税制度啊，两税合一的课税制度，它是在107年的1月1号开始实施，等于是他用股利所得的课税新制有哪个两个方向，一个是合并计税减除股利可顶税额，还有另外一个是单一税率分开计税，这两种方式。原则上你如果是比较高所得的朋友，应该会选后者，单一税率分开计税。那对大部分的投资群众来说，应该会使用合并计税减除扣抵税这种方式会比较合适啊。那当然这是由纳税义务人自己去选择有利的课税方式。不过啊，其实大家也不用这么麻烦，因为你有什么所得哦，基本上电脑报税软体大概都逃不掉，基本上大部分都逃不掉。像这种五四七的股利所得税哦，大家最近在报税啊，你去看一下，应该上面都列得很详细啊。那电脑也会帮你去计算一下比较有利的方式。当然有些比较弹性的东西，例如说你跟你的老婆可能你们两个收入差比较多的情况底下，那但是现在股利大部分都是在你这边做五日息的话，那你倒是可以去试算一下，假设这些股票过户给你老婆的时候，这样子算起来的税率会不会比较好一点哦？大家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只是这有一个风险啊，要是哪一天你老婆不要你了，你有可能财产都被他拿走，所以大家两个人要讲好。所以这个个人居住股利所得课税新制啊，并入综合所得税总额课税，股利的 8.5% 啊，计算可抵税额，那每申报户上限是8万元。那另外一个方式是分开计税，就是股利按28% 的税率分开计算税额，那与其他的类别的所得计算之纳税额合并报缴。那这是引用自国税局所得税的第15条，给大家做参考。国税局其实他有一篇文章写得很不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他有一篇文章叫做投资 ETF 的课税方式啊。这篇文章他写到说，大家如果你收到ETF 的收益分配书的时候你可以去检查一下上方的所得类别。那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也许没有仔细看，都想说我就困霸数钱就好了。但实际上你去上面看，它会写到比如说像高股息 ETF 常见有五四息的项目，占比的高低会影响到投资人的所得集聚。同框处是指说不用申报的所得税，这是指说比如说国内的财产交易所得或是收益平准金，那资本公积，那财产交易所得就是资本利得嘛，这个股它更正，这 ETF 的成分股因为它有一些筛选机制，或者是每日它需要做一些微调，那这里导致所产生的这个获利的部分它是76，所得代码是76。那另外绿框的部分，个人所得含配息低于750万元免税，也就是说假设你今天你有买一些台湾发行的海外成分股的 ETF 或是基金，原则上它里面这些海外成分股它所配发的这些股息它是属于海外所得嘛，那就是属于绿框的这部分，海外的股利所得、盈利所得或是利息所得、财产交易所得，这些的话它会并入。如果你今天是比如说你是在100万以内是不用申报，100万以上要申报，那但是呢把这些收入跟你个人的所得税通通加在一起，750万元内是不用税金的。所以这一点其实对一些高所得集聚的朋友来说就是一个很好利用的空间啦。那有些朋友你可能所得集聚已经是 20% 以上，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利用方式。那对大部分常见的投资群众，领高股息 ETF 你可能会遇到的是五四息，当然啦领高股息 ETF 跟个股比较起来，当然还是高股息 ETF 来得好一些啊。为什么？因为个股就是150%息啊，可是高股息 ETF 里面通常啦要看哪一档大部分可能是30%到40%左右，那可能会是落在50息，大概是占比它差不多 30%到40% 左右啦。那当然我知道有些可能到50%到60%也有，但是相较于个股来说就会少得多。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观察这54息的占比假设有一个所得净额48万的人，税率 5%， 但是距离 下一集距56万01元还有约8万元的额度可以用，那他就可以规划一些买股票领配息的金额 5% 范围内啊，领股息还有机会赚得到这个 3.5% 啊，因为我们如果观察这个54息占比啊，就可以去看诶你到底距离这个下一集距大概还有多少 buffer， 你大概有多少空间。那有些啊你已经是不是上班族的村雇族，每年还能有退税，这个到底不是上班族的村雇族到底有哪些？第一个就是退休的阿伯阿嬷嘛，啊已经没上班了嘛。另外还有哪些自营业者嘛，他可能是做一些小生意的，他没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没有特别去开公司的，他可能就是都摆路边摊啊，或者这种自由业的，那也许对他来说每年都还有能退税哦。这个所得净额的区间其实每一年都会稍微调整，这里列的是112年，那113年这些上下限哦都有一些调整哦，大家如果你要去预化明年度的话，那应该要去看113年的，好，这样才会比较准确一点。为何有退税呢？在台湾股利是要缴纳所得税的，也就是你买台湾的这种个股啊，或者是 ETF 成分股是台湾的，那你是必须要缴纳股利所得税的。但是政府也提供了股利所得税的抵减税额，让纳税人可以抵减一部分的应纳税额。如果股利可抵税额大于应纳税额，超过的部分就可以退税。股利的可抵税额是股利所得金额乘上 8.5%。 小明啊，如果他在2023年的综合所得税总额是40万元，可是我们所得税的免税门槛是 42.3 万，就代表说其实小明他本身是不用缴税的。那我们呢，如果假设他的股利所得金额是5万元，小明所适用的税率是 5%， 那小明的股利可抵税就是5万元乘上 8.5% 就是4250元，但是因为他本身是免缴税的，那就代表说小明还可以因为领取股票的这个股息啊而退税了4250元、啊、所以对小明来说，其实他领股利来说还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他可以退税啊。可是对有些所得集聚大于 5% 的人来说，未必就是一件好事、啊。为什么有股利所得抵减税额呢？其实政府有提到有几个原因啊。股利投资嘛，当然是大家是希望说，政府会希望说大家通过长期投资得到股利所得。那你也有这个抵减税额来鼓励民众投资股票，可以做什么？活络股市嘛。那股市如果没有一些活水的话，那对于这个市场就不是很健康。另外还有兼顾公平，刚才所提嘛，股利所得是企业获利后分配给股东的所得，但是呢政府认为股利所得应该跟其他所得一样课征所得税，但是股利所得已经在企业端课征过盈利所得税了，所以政府就又提供了一个叫做股利所得的抵减税额，避免股利所得被重复课税。你想在公司那个阶段他赚钱他已经缴过营业税了，可是他赚的钱分给你的时候，诶怎么又要课你个人所得税，这不是课两次嘛？于是他设计了一个制度，让你有机会变成一个抵减税额的方式哦，让实现这个税务的公平啊。另外呢，支持退休理财，有很多人他会通过股票来累积这些股数，达到这个退休养老金的目的啊，就领股息嘛。那股利所得抵减税额可以让退休族群啊减轻税务负担，有更多的钱可以运用在退休生活上，所以其实这也是一番美意啊。因为退休族他已经没有主要收入来源嘛，没有上班嘛，所以理论上他都是靠什么股利所得。那股利所得或者是他手上本来就有一些股票，他做一些卖股嘛，所以不外乎就是你要卖股，不然就是领股利所得。但我知道还有一些老人家他也许还有一些什么债券的收益啊，这些或是房地产收入等等各种不同的收入来源。那当然以股利这个部分啊，因为你本来就没有一个本业收入，那还有机会可以拿到扣抵税额，这其实对一些退休族来说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哦，也是他长期坚持投资底下得到的投资成果。股利可抵税额的上限皆因调高啊。为什么来提这个内容哦？我大概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我看到公共政策参与平台上面讨论过一个这个议题哦。这议题是讲说，诶，为什么这 8.5% 啊不把它提高？因为109年的盈利所得税率已经调高到 20%， 如果你要算折半应该也要 10% 才属于合理跟公平。也就是说有的人认为说啊，现在这 8.5% 已经不合时宜啦，那你当年的情况盈利事业所得税是 17% 嘛，那折半是 8.5%， 可是现在你提高到 20% 啦，那为什么不是改成扣抵税额变成 10% 呢？这样才合理跟公平啦。那所以呢 8.5% 的由来是可盈利事业所得税率可抵减税额的一半吗？哦，我们这边打个问号啦。财政部怎么回应哦？他有提到说啊，他们有去按 家户去可抵税额的上限8万元以及110年度上市股票平均现金殖利率 4.88% 去换算。如果你是投资本金1926万以下的家户，都可以享有到可抵减税额，已经符合一般理财型投资人的需要。而且啊，股利所得采合并计税的方式，适用于税率在 12% 以下者，享有大概有 70% 的民众有这个减税利益，而且啊，位于可抵减税额的上限，已经具有股利中低所得持续投资理财之效果啊。这个讲的白话文来说啊，就是说他们认为啦，政府认为现在的税率设计已经符合大概有七成的民众的这种需求，鼓励他们投资理财已经达到目的了。另外呢，鉴于重所税是政府的主要财源之一啊，而且租税优惠应达到合理之政策的目的为先，不得过度啊。受基于租税公平跟财政健全提案人的诉求，不予采予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啊，你提的意见啊，知道啦。哦，但是呢，因为你要提高这个 8.5 变 10%， 等于是政府的税收会减少啦、哦、所以依照这种公平啊跟财政健全的方向来考量啊，就不采用他的意见。那另外还有提到说啊，鼓励课税制度的变革，虽然说是从 17% 提高到 20%， 但是呢，盈利所得全年课税所得额在12万以下者免征营业税、哦、这是新增的条款啊。另外，盈利事业全年课税所得额超过12万元者，就其全部的课税所而课征 20%， 但是应纳税额不得超过盈利事业课税所得额超过12万元之半数啊。讲的文绉绉，意思就是说啊，虽然我没有提高，但是我还是有开了一个小门啊，就告诉你说，有些如果你的营业额没有那么高的人啊，这课征的额度没有这么高的人，他是可以免征营业税的。所以他的意思说，其实啊，虽然他把这个营所税调高，但是他还是有设计一个比较优惠的税率方式啊，跟大家做解释啊。 8.5% 的抵减比率由来啊， 8.5% 抵减这个上限8万元的规定，其实是参考104年重所税申报的统计资料，鼓励所得的平均可扣抵税率比率是 8.4%， 以及中低所得之平均扣抵金额抵定，全年鼓励所得约94万以下者，全额享有抵减税额，抵减有余尚可退税。欸，我当年哦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在想说，鼓励领94万元好棒，而且还可以抵减税额，有没有？当年这个东西刚推出来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开心。后来我想想不对啊，奇怪，他这个东西是 5% 的人，是指你的所得集聚 5% 的人，那全年鼓励所得94万以下才可以享有抵减税额。当然啦 ,12% 或是 20% 你也是有抵减税额，问题是你的鼓励所得就不是说可以做到94万元的啦，你的鼓励所得就会被受限了，因为你的所得集聚比较高，你收入本来就比较高的人，你的鼓励就只能领的少一点点，不然你很容易就报下一个集聚。那我们来提到结论的部分啦，五四 C 鼓励所得对于不同所得集聚的投资人来说啊，影响有所不同，集聚 5% 的人可能还有退税，而这个退税并不是凭空而来啊，起源来自于公司的税率跟个人不同，因此在税制上有退税的公平制度，让税率因为个人而有所不同。那有很多投资人呢会认为说啊，这个叫做小确幸啊，但是其实对 5% 以上的投资人来说，54C的项目就是需要控制的部分，避免影响到过度靠近集聚的上限。那 20% 集聚还会影响到面对到排付条款哦，排付条款有什么？比如说最直接的，大家如果有生小朋友，你小朋友这个学龄前的育儿扣除额啊，像今年是啊，去年度是12万 ,113 年是15万。那如果你到 20% 的时候，这一笔钱啊就会取消。也就是说你所得金额里面你就必须要没办法扣掉这12万或是15万，你要把它加回去。那依据你的所得率集聚来去计算你新的这个要缴纳的钱，等于是本来有的优惠就给你取消掉。好，这是一个排付的问题啊。那鼓励可抵税额是 8.5%， 108年实施以来已经过了数年。那政府认为说，其实现在税率已经符合大多数民众的需求了，鼓励投资了，因此没有调高。那但是有很多存股族希望可以调整，希望政府可以定期做一下检视，来面对大环境的变化，也应该适时的调整。你看物价都涨这么多了，对不对？那像这种东西是不是应该定期要检视一下？那对靠近所得集聚上限的投资族来说，每年报税检视 50C 的比重，用来调整仓位也是功课。当然也可以考虑增加没有 50C 的投资部位来因应啦。那我想啊，其实这是因应每个人你自己的税务状况不同而去做设计哦。所以我以前有讲过嘛，有很多投资的达人或是你看媒体，他会讲说啊，你干嘛领配息，领配息要课税。可是从这个研究就告诉你，如果你今天你的所得集聚是 5% 的人，或是你没有本业收入的人，其实对你来说，你领股利啊其实还是有优点的，你还有机会拿到退税。可是如果你今天是 5% 以上的朋友，那你就要知道你今天领这个股利以 12% 举例，那你今天可能还要缴这个 3.5% 的这个股利所得税啊，交给政府。所以对于一些高所得的投资人来说，他不见得是一个很划算的事情。但是因为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也许有些人他愿意多付这样子的这种股利所得税来换取他的现金流，那有些人他可能不需要这样东西，那你就不会去采用到这个股利的所得税跟扣抵税额，就是看每个人的运用，没有好坏，但是要让大家知道说，诶，税率上面的制度是这个样子，你要了解它，你才可以去运用它，进而去好好的规划自己的所得税的集聚上限，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因为每个人你在每年啊。在这个五月的时候，你就要面对到缴钱这件事情了。好，那这就是一个我做的功课，也是帮助我自己下一次下一年度的时候的集聚控制。分享总是单纯的快乐，期待下一次再见。